几个月前，纽约市立博物馆首席策展人莎拉·亨利在准备一个介绍1918年致命的西班牙大流感的展览。今日，随着纽约市成为美国新冠病毒疫情的中心，那一段历史成为亨利面对的现实。亨利说，他认为我们回顾历史，来看看过去是怎样应对的，看看是否能够从中吸取教训。不过总是要谨慎，因为有时将从一种疾病中吸取的教训用于另一种疾病时，效果并不理想。据各种估计，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导致了全球2000万到1亿人丧生，比战争死亡人数还要多。在美国，所谓的西班牙流感的第一波流行是随着一战结束前从欧洲回来的美国军人开始的。1918年夏天，在纽约停靠的一艘船带回了第一批感染者。由于当时战争尚未结束，纽约市决定保持码头开放，将病人隔离在干燥地带。亨利说，当时对是否关闭学校有激烈的辩论。他们这里亦都刚刚结束了同样的争论，就在现在，纽约市的学校刚刚关闭，而在1918年，当时的决定是不关闭学校，因为他们认为很多学生在学校会更加安全，因为学校里面的卫生条件更好。当然他们亦都考虑了附近街区的情况。当时纽约的剧院亦一直开放，100年前没有收音机、电视，更加不用说互联网。剧院是用来帮助传播信息，包括自我保健的讲座。有意思的是，当时纽约的死亡率低于很多美国的其他城市。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是因为当局在很快意识到地铁开放的危险后关闭了地铁。亨利说，我们正在关注早上和晚上落班高峰时段，并在考虑如何减少地铁人流，所以这个综合了强制措施和自愿配合，他们同不同产业共同努力，有计划的使不同类型的企业在不同时间开门。新冠病毒和西班牙流感的不同在于1918年的流感对年轻健康的成年人，尤其是在服务行业工作的人来讲更危险。那些人必须戴口罩，而不戴口罩的人则会被罚款，并面临严重的后果。亨利说，他们授权警察开罚单，基本上将打乞嗤和咳嗽时不遮住嘴的行为算作轻度犯罪。当时纽约市医院里面的病人人数使医院应接不下，在500万纽约市人口之中，大约有3万人病死。纽约花了2.5个月的时间，最终控制了病毒疫情。美国之音的报道。